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7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突然发布重磅禁令，可以说全面封锁了日本的科技供应链。这是一次猛烈的升级。那你打过去，日本将来会怎么打回来呢？日本有没有拿住中国的东西呢？他们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呢？一会儿咱们做一点展望。那说到委内瑞拉，川普呢兴奋地宣布他拿到了委内瑞拉给他上供的大批的石油。那怎么办呢？这石油算谁的呀？哎，到美国的港口去卸货，这事儿就归美国了。现在有美国媒体、德国媒体各方面的报道，其实就是把以前的几个时间点给连接起来。现在看，马杜罗是被他身后的利益集团给卖了。川普一直在和这个利益集团在勾兑，那我要马杜罗，我要石油，那这个集团为了自保，把马杜罗卖给川普了。那活该了，这一点是没什么毛病啊。但是呢，咱们就说到这个利益集团，川普自己在昨天在肯尼迪中心，他在和共和党议员的见面会上直接讲，他直接把话就给说漏了。他们都知道我们要去，为什么所向无敌，一路如此的轻松，如此的令人震撼，那边都知道啊，这是利益集团的一个默契。另外今天呢，这条线也在升级，川普谋取格陵兰的路线图让经济学人呢给暴露了。咱们看看川普拿得到格陵兰吗？我今天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讲，这是个假议题，这件事从一开头它就烂尾了。然后说到伊朗那个血腥的抗争，现在进入到了白热化了，外部势力再不插手，这事儿可就坏了。所以说现在呢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啊，看这意思老百姓扛不了几天啊，现在两边都痛下杀手。最后说一个话题，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有消息讲，最早就在这周的周五就有可能对川普的关税做出最后裁决。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这一直留着啊，和美国的朋友啊，各方面，我们和一些法律界的朋友一直在简单的交流。今天呢，也正好说说我对这个案件的一些判断啊。如果这周，反正大概就这个月吧，如果这个周就能有结果的话，那咱们这也是一个及时的一个预判，咱们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来，下边给大家介绍几个其他的重要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摔了一架 F-16， 在昨天晚上的训练任务中，在花莲附近十海里处失联了。飞行员启动了弹射座椅跳伞逃生，但到现在飞行员还没有找到，搜救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现在天已经亮了，经过了昨天整整一夜啊，现在应该是台湾上午十点多钟吧，昨天晚上七点半到现在十点多钟，就算24.5个小时了，已经到这么个程度了啊。赖清德呢指示国防部相关单位全力搜救，确保人员安全为最高目标。那飞机就算了，你给我把这人给我捞回来。这个人啊，我们都知道这种级别的飞行员那比黄金还贵啊。有希望吗？现在看希望不大了。这位飞行员的名字叫辛博义，飞机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坠海，他弹射出来的。一般来说，过去12到14个小时这段时间，如果还没有捞到的话，那牺牲的概率就非常大了。还有生存的可能，但是呢，那得非常的幸运，海象天气要非常的良好，因为现在台湾那边也是冬天啊，海水也是非常冷的。尽管他穿的那个 那个衣服啊，是可以的啊，是有防寒的功能的，但是一下这么久的时间啊，能不能坚持下来长期的失温，可能这人已经够呛。我也有点奇怪，按说这种级别的飞行员，他应该他身上那个信号发射器应该是不间断的在发射呀，从卫星捕捉到或者是直升机捕捉到，应该是天亮了很容易就应该找到他呀。尽管那边好像海流比较急，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啊，是在这一侧，不是在大陆黑水沟那一侧，这边还稍好啊，这么久了都没有找到，这个确实让我感觉到有点意外啊。所以说一过12个小时以上，生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啊，大家都在担心啊，希望这位弟兄能够生还，咱们记着这件事儿啊。说到韩国呢，韩国有媒体呢用韩文，然后后来有很多人把它翻译过来，说中国呢向访华的李在明提出了四个要求，然后做出交换啊，然后我给你提四个要求，我再给你提四个交换条件啊，就什么一个中国呀，然后什么拒绝安装台风系统啦，啊，反对美国在该地区扩大军事行动、军事任务啊，等等等等，这是四个要求。然后我给你啊，韩国艺人可以到中国来卖艺啊，等等啊，是这些方面吧。啊，这个呢，我请求韩国那边在体制内的朋友啊，外交口的朋友啊，会讲中文的，快速的给我做了一个检索。整个这四要求、四交换条件是假的啊，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韩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反华团体，他们甚至已经闹到前一阵李在明立法，再这么闹的话就抓人，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也可能是那帮人做的啊，没到这个地步了啊，不是真的。但是这次很明显，李在明这次呢和美日盟友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昨天我们就讲，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里边赶巧了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在习近平刚刚见完李在明之后，双方呢签了一些备忘录，搞了一些合作，中国立刻对日本实施了制裁。为什么呢？那给人的印象好像你韩国答应了中国什么，哎，原来呢好像只有日本有，或者是韩国好像也有，那现在韩国答应给中国了，中国才下决心来打击日本。你这个时间点是人家挑拨离间故意安排的，还是真的你在背后和中国达成了什么勾兑，最后人家塌下心来全力打击日本？可是你像一些光刻胶啊什么这些东西，韩国自己也做不出来，你也得用日本的呀。我就不知道他是达成这个太巧合了啊。我相信呢，这个日本人家是很敏感啊，这件事儿人家是不会忘怀的。而且很快高市就和川普就要见面，那这事儿得说的啊，这次这小李子有点过分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前就在年前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透露过，那中日这局棋瞎在这儿了，那怎么办呢？你吓唬人家，人家也不听你的呀，人家该忙啥忙啥，年底还搬了个家，民调还是那么高，哪儿都挺好，你中国操弄了这么一场大攻势，等于灰头土脸啥也没搞到啊，会不会升级呢？结果有体制内的朋友，这不是给我传来的小纸条，说年后要对日制裁升级，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方面，制裁日本和国防相关的企业，这是有啊，全面暂停稀土出口，这就包括汽车在内了。第三，制裁日本政府高层的领导人，那就是高市、小泉啊、小野田啊这几个台面上的人呗，大概是这么三方面啊。那结果现在呢，商务部果然公布了，第一条已经落实了，制裁和日本国防有关联的企业，这一条墙内的朋友没有误我啊，这个是说对了。然后全面停止稀土出口呢，打了个折，它是主要是针对军民两用这一块，普通的稀土出口还是可以的。 啊，就是给汽车的人，那还可以啊。这个呢，就算是三分，人家对了 1.5， 到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兑现率了。那最后一招就是针对高市个人啊，包括小泉等等，那个还没有发生，那个是最后情况了。因为你要制裁他个人，人家也会制裁你的个人的，所以说他不会把路走得那么绝，说明墙内的朋友这新情报是很准的啊。这个呢，对大家还是蛮负责任的。那说说中国的这次精准打击，中国商务部在周二发布声明，对日本发动了一波精准经济打击，即日起就曾宣布之日起禁止对日本出口所有的军民两用物资。路透社的报道，这项涵盖了军事和民用领域的一个广泛的禁令，是对高市早苗啊，说到什么台湾有事的一个直接的报复，意图是从源头切断日本制造无人机和高级芯片的关键能力。在这一点啊，直接打你的高科技。说这项禁令的杀伤力就在于它定义的广泛性。他的声明明确讲，军民两用物资指的是同时具有民用和军事用途的货物、软体和技术，就不光是稀土了，什么都算上。这就不仅包含了那些传统标明挂号的军需品，更直接点明了制造现代化战争机器，比如说无人机，就是沾边吗？高阶芯片是可以用到战争机器上的，全部这些稀土元素这都不给了。商务部特别强调，禁止将此类物资出口给日本军事用户，或用于任何增强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更加警告，任何地区、国家和组织都不能违背禁令拐弯把物资交给日本，那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也就是不光直接禁了，周围拐弯过去的也要全面封锁。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他那个禁令，我就不具体念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东西有多大呀？具体的管制名单，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了个联合的文件，名单竟然长达160多页，那就相当多了。可以说全面禁止了军民两用这方面的一些出口。而且这次呢，对这次的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管制的特点，原来中国走这个程序呢，他先搞一个临时管制，他制裁你我就定一个2年的临时管制的一个阶段，然后一看啊，你还不怕我，你还不服我，那才进入到正式的管制阶段，也就是长期持续永久的管制阶段。这次把那个临时管制阶段直接跳过去了，直接进入全面管制，长期管制，直接就给你来这个，很厉害的啊。而且这次呢，他还是有都经过谁，这次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经过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经过了国务院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宣布了这次，连中央军委这次都参与了。所以说你就知道啊，这次呢，一个是面广，160多页，这都看不过来啊，也就是包山包海全给你隔离了。另外呢，直接用最狠的制裁，就中间的那个过渡环节直接越过，直接取消，然后经过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级别之高。从稀土到芯片等等几千种商品，相当于对日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和高科技有关的贸易禁运，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全世界使的最强的贸易禁运措施，到目前没有过，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野村呢，他大概算了一下， 就说出就说稀土啊，因为它160多页呢，那你说得多少项，好几千项，就光说稀土。尽管呢原来对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是 90%， 现在已经降到了 60% 以下，但现在你大还是依赖嘛，还是需要嘛。如果中国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限制持续3个月，用野村证券的判断，那就会造成6600亿日元左右的损失，会促使它的年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下降 0.11%。 如果封锁一年，那损失额将达到 2.6 万亿日元，也就是将近200亿美金，年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将给你打下将近 0.5 个百分点。啊，这个军工呢还没说呢啊，就经济上就有这样的问题。那简单分析一下，那他这是什么情况？等于他这次把什么特种合金、高级芯片、稀土什么的，所有做无人机的这个全给干里边了，特别是重稀土，山啊、锌、砥、卤等等这7种重稀土全部都给割里了。那这已经不光是军售了，因为这你说到军民两用，因为军用的毕竟还是少，民用的还是多嘛，等于他把日本的民用的最终的用途一块扫进去了。因为日本民企，日本都是个民营企业嘛，那现在全部都扫进去了，特别还是强调了任何第三方转运我都要追究你转口的责任，我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短暂的冲击啊，这个作为民企，刚才野村证券说了肯定有经济损失了，那作为日本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川崎、 NEC 啊，这些大家伙，他们的高端磁铁、传感器、无人机推进器啊，包括高阶芯片等等，肯定会受到重大影响。虽然现在讲还没有明显的中断，但是呢就是民用的他该给还给，但是那个批文的时间现在也被大幅的延长了。有一些暗招，实际上你不是就进我这个那个，哎，他也在使用延长期啊，或者是各方面啊交货时间，他在里边也使用了很多的毛招，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次又推了日本一把。我想呢，中国好像他这口气，你比如说你一下2026年的整个的国防预算一下将近600亿美元啊，这是个创纪录的9万亿大关啊。另外呢，在远这个靠近台湾的岛屿，对吧，你装导弹装这装那，最后呢全都是奔我来的，那我得报复你啊。再加上你最近一直又不服，那我得报复你。那现在怎么办？来了这么一个大招，那现在2010年之后，日本第二次要加速去中国化。现在和澳大利亚和越南、印度等这些国家啊，尽管短期内还是无法取代，但现在咬紧牙关，你只能彻底摆脱了。当然，很多的高精尖的武器系统的升级量产，现在只能被迫延后了，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没有办法。那你说日本会屈服吗？会在涉台问题上会改口，会怎么样？尽管呢高市最近其实一直在递橄榄枝，我们愿意谈啊，我们不愿意像现在这样，但是呢那些话我是不会收回的，但是现在能不能展开高层对话、高层交流，中国这边啊不但没有反应，现在给你来了这么一个大招。那我们就要关心了，那日本他也不会绝对的被动挨打呀，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作为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他就任你欺凌吗？日本呢他会怎么做？咱们展开一点联想啊。传统意义上呢，日本对中国有三大招，有三张牌，人家也不是说完全被动的啊。首先是半导体和关键材料，日本在这方面不但卡着中国的脖子，也卡着全世界的脖子了。全球7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材料 和设备零部件都是来自日本的。光刻胶，高纯度的硅片，你在哪儿刻芯片，你不得在这上刻吗？抛光液，另外半导体设备的核心零部件，这里边精密的轴承、真空系统、阀门等等这些小东西都是日本做的。你看你这东西也不主要，没这个你真不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如果光刻胶、清洗液、抛光液什么的，刚才说的什么这些东西，我要不给你的话，我要断了你的话，同时我也管啊，你别想，你看你小李子到那儿去，好像是应了中国什么，韩国也做不了，无非就是把从日本买来的绕到韩国再转到中国来嘛，那也不行，我相信日本人家也会管，你也不许给我转口。这如果把这些东西拿住的话，您知道会到什么程度？中国先进制程14纳米以下的所有的高阶芯片全面停产，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中国自己有光刻胶啊，有清洗液、抛光液，你那个做别的可以，做粗的可以，做精密芯片的我就让你直接停产，关键的零部件不给你，我让你的设备慢性死亡，就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习近平15计划要干嘛？发展高科技吗？这个工业的脉门现在日本那儿也捏着你呢，你要弄我，我现在就跟你玩命，我就跟你同归于尽了。这是高科技，这是芯片这一块啊，相当的这里边有一部分在他那儿拿着呢。另外呢，就是高端工业设备、精密制造设备，也就是高级车床、精密车床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数控系统等等，日本毫无疑问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就跟那个光刻机的那个绝对掌控那是一样的，包括一些工业传感器、一些测量设备、高端的轴承，中国的航空军工都要用的。你现在干嘛呢？发展机器人，对不起了，它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你机器人要用的。那我这个要不给了，你的军工、航天、机器人、高端制造全面受损，不给了，你这没辙。另外呢，还有投资，你现在日本在中国还有3万多家企业呢，还有很多的投资呢，那下边他可以在法律上制定，你看美国都已经，拜登他们都制定过，有很多养老基金啊，或者很有钱的，不许到中国股市投资，不许怎么怎么样，人家都定了很多这方面的规矩。你比如说一些高科技研发的日本企业必须从中国给我出来，设一个门槛，在这门槛之上的全给我出来，不许在那儿做了，这对中国的科技业是一个重创。你别看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不显山不漏水，就这三招，一个是和芯片有关的，一个是高级车床轴承、高级设备这一块，另外是日本的投资和在华的这些科技企业，这三招一上你也活不了啊，你也活不了，你就拿我稀土你还卡不死我，但是别的那个那你也别想做。那日本会怎么反击呢？首先不会在言语上啊也这么高调，我也宣布一个咱俩斗啊，就像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啊最后搞到关税145，他日本不是这个性格，你在这耍混蛋我不理你啊，我不跟你打嘴仗，我会让你感到疼的，我不会跟你打贸易战，我不会伤害中国民众，不会搞那些民生的制裁，也就是把范围扩大，我不会的，我只是在半导体方面、精密制造方面、技术许可方面，我慢慢的拧紧阀门，我不声不响，谁跪来谁知道，谁疼谁知道，我一声不吭，我就轻轻的把这些阀门我一个一个的拧紧，采取一种低噪音的、高专业度的、能对中国长期产生极大伤害的反击方式，我也不嚷嚷，我也不闹，哎，我就轻轻的一点点拧你，我就看你怎么着。所以说呢，我相信日本的反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貌。 这一次呢是两边实质性的重大升级，我认为比什么火控雷达互相锁定比那个要严重的多，这个是要伤筋动骨了。我原来一直讲中国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呢，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你也不能说自损三千，倒没到那个地步啊，因为日本呢有很多东西依赖中国，这个是有的，但是呢你这真的是属于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两边是互相钳制互相制约的，那你开启了那你就借招吧。所以说现在呢啊，这个呢大家咱们看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认为这场仗就会见输赢，日本会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进行沉默反击，咱们就看到底谁先跪下。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在巴黎呢开了这么一个大会，自愿联盟大会，实际上主要国家都在里边了。那美国呢他没去首脑啊，卢比奥和川普这最近这不都忙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事儿呢吗，啊由他的两个特使去的巴黎啊，也算了，就算是代表吧。啊最后呢他们搞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这次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这个因为他们协议的事儿这跟他们说不着。停火了，和谈了，那得跟俄罗斯谈呀、啊，对吧？那咱们大伙凑一块儿，主要说的是战后那个安全保障的问题。自愿联盟呢，重点说的是这一块。那这一块呢，他们定了这么几个大点啊。这个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第一点，之后呢，是由一个停火以后啊，是由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停火监督和审查机制。建立一个持续可靠的停火监督系统，美国牵头，自愿联盟的这些成员国大家都参与啊，这个大家还比较欣慰，美国呢还没退出去，然后大家呢持续支持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啊，联盟呢大家都同意，因为美国特使在呢，这里边也有他一份啊，持续向乌克兰部队提供关键的长期的军事援助和武器的装备的援助，以后乌克兰就作为整个欧洲或者是北约的第一道防线和威慑力量，所以说这一块大家以后出人出钱出力啊，这个还得继续支持。然后下一步呢，在联盟的框架内，大家一块出资组成一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在空中海上陆地啊，要保证乌克兰的未来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点啊，美国呢可能不会参加，但是美国呢会在周边摆一些空军啊，或者有一些导弹啊来帮助啊，美国这次也参与了。然后后边大家承诺这次和平，然后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局面，那如果俄罗斯在未来发动武装攻击的情况下，大家要支持乌克兰。这里边有一些啊，这个包括军事能力、情报、后勤支持等等等等啊。啊，未来有一些说法了，啊，基本就是这么几大条。他们在展望的是未来，眼下这个谈判还是由美、俄、乌三方来做，但是未来这个事儿我们大家来管，看着还是挺像回事儿，挺全面的啊。那说到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他也讲，那现在啥情况？他讲我们距离达成乌克兰的繁荣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了，说这项协议将为乌克兰人民在战争结束后带来巨大的机遇，强劲的经济和这些安全协议息息相关。他认为现在和谈啊那件事儿呢已经近在咫尺。马克龙呢和斯塔默和泽连斯基签了这么一个部署多国部队的一个意向的声明，也就是未来由英法两国牵头派兵进乌克兰。德国呢，德国因为有法律嘛，他们是不能把兵派到这些地区的，他也是和平宪法啊，他是有法律管着。那他在波兰可以，因为我是北约嘛，我在芬兰可以，他派到外边啊，他也掺和。梅尔茨呢在自愿联盟的会议上啊说了一句大德国应该说的话，他说整个停火之后，德国将承担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责任，我是大哥，未来的事儿我来。哎，这像那么回事了，当然他怎么做到，现在需要多长时间做到，这个咱们再拭目以待了。 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有一些最新的进展。最新的，川普非常高兴地宣布，委内瑞拉临时当局将向美国移交3000万到5000万桶高品质的受制裁的石油。说这些石油呢，将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所得的款项将由我美国总统来进行监管，以确保造福委内瑞拉和美国的人民。能造福委内瑞拉人民吗？那人家自己卖不就完了吗？人家把费劲把它上供交给你，最后由你来卖，那你不就造福美国人民了吗？那他也算是吧。那你看我这儿福特号航母一大帮在那儿哈摆着，那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加上前一阵又开火又打，我怎么着也得干出20亿去了，所以说我得有所得呀。那也是商人嘛，他一定要赚回来的。3000万到5000万桶，这是个数啊。他说，我已经要求能源部长赖特立刻执行这项计划，石油将由储油船运输直接运到美国的卸货码头，我就得着了，就这么个事儿啊。给我上供石油。然后呢 ,Politico 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川普政府呢正在向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罗德里格斯施压，要求他做出迅速的让步，否则将面临和马杜罗同样的命运。华盛顿的立场非常明确，就这么几条了。罗德里格斯，要么你就遵循亲美的路线，要么就将对他使用同样的手段，制裁、孤立、胁迫啊、抓捕，就这个路子。那你要答应我们，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讨论解除制裁，并允许动用一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包括他们在卡塔尔的资金。昨天讲了啊，为什么我同意，我赞成抓捕马杜罗，谁都比马杜罗强。那倒不是不一定说这罗德里格斯就是比马杜罗是个东西嘛，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他得到了美国的认可，美国只要一解除制裁，做守着聚宝盆的这个国家多少能喝上点汤，多少就能吃上口饭，就这么简单啊，就那么简单。所以说呢，这手松开，人家就松快点啊，多少也比以前强了。然后美国给罗德里格斯的诉求清单很明确，第一条，加大打击毒品走私的力度；第二条，驱逐伊朗、古巴和其他敌视美国的国家或网络的代理人。伊朗、古巴和其他敌视美国的国家，那还有谁啊？那他没点中国的名了。然后第三，停止向华盛顿的对手出售石油。谁是华盛顿的对手呢？他也没说啊。当然人家私下肯定是说得很清楚了。然后接下来你要兑现这个，你比如说你要组织自由选举，然后到那时候这个罗德里格斯作为临时总统，你自己辞职，然后参与到选举里面。也就是给他提了三个要求，三个半要求吧，提了这么四个要求。川普呢在采访中讲，我们首先会解决石油问题，然后重整国家，最后再进行选举，我们还没有到那步。所以说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先解决石油的问题，让国家恢复正常，然后再进行选举。我们最好先让国家恢复正常，否则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真的非常的糟糕。你看川普说的啊，不是毒品问题吗？我们先解决石油问题，重整国家，然后再举行选举。毒品问题呢？他自己都懒得说这事儿了。所以就说，那石油问题现在解决一部分了，人家给你上供了3000万到5000万桶，对吧？然后卖钱，你爱干嘛干嘛，补充自己的军费啊，就跟原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到中国来啊，那你最后赔款的时候，那里边有一大笔都是军费啊，我们大老远来一趟，好几万兵啊，这吃喝拉撒这钱你得掏。那现在这我估计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了。这是最新的进展啊。他在昨天在肯尼迪中心，他对着国会议员里边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啊，这个他做了一个讲话。 在讲话中呢，他无意中爆了一个大料。他原话就这么说啊，委内瑞拉人，包括安全部队，他没说那帮古巴人啊，就是委内瑞拉人安全部队，全都知道美国人要来，要干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们要来。他在描述啊这个总统被抓的细节的时候，他把这话重复了两遍。什么情况啊？所以说现在呢，这有媒体啊，这都基本上都给说清楚了啊，德国媒体也罢，美国媒体，大家我这两三个媒体给大家综合，现在能看得出来背后的这场交易，等于美国和委内瑞拉的既得利益集团两边呢达成了默契，他们把马杜罗给卖了。那里边的操盘手是谁呢？叫理查德·格雷内尔。这位干嘛的呢？原来是美国驻德国的大使。那川普上台之后，你别当德国大使了，就来做委内瑞拉这件事儿。他就代表中情局一直作为川普特使在这儿在活动啊。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包括后来给川普那个报告，认为马查多不行啊，也是这个格雷内尔啊，这是很厉害的啊。在川普就职十天之后，格雷内尔就飞往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在总统府会见了马杜罗，这也是多年来美委两国首次举行高级别的会晤。当时官方掩饰的说法是说，这次主要是为了赎回那些美国的犯人啊，有一些违法的或者让他们抓的，抓一些人质，但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和马杜罗谈完了以后，他就见到了这位罗德里格斯，就这位56岁的副总统。为什么要找他呢？尽管他也是革命家庭出身啊，这也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呢，之前他学习法律，在哪儿学的呀？在巴黎，在伦敦。后来这位罗德里格斯成为了一位外交官，后来当了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后来当到了副总统，也就是外交圈里都认识他，他英语法语都没问题。所以说这位呢，格雷内尔啊，中情局或者是川普的代理人就选中了他。而且呢，为什么他呢？这个人比较干净，他和他哥，也就是那位国会的议长，是整个这个五大巨头或者是几大家族里边，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因为毒品和人口贩运问题遭到美国的指控。你比如那警察局长，那或者情报局长啊，那个叫卡韦略，美国悬赏2500万要他的命。国防部长那位佩洛斯悬赏1500万。哎，人家这罗德里格斯兄妹二人啥事儿没有。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引起了华盛顿的重视。结果在去年呢早期时候，就有这么一条信息通过卡塔尔的中间人传到了川普那儿，就说罗德里格斯兄妹提出了一个交易，那就是没有马杜罗的马杜罗主义，也就是未来啊我们还在，咱们就，你不是要他吗，我就给你就完了。当时谈到的价码是马杜罗去卡塔尔或者是去土耳其，当时的交换啊，后边呢就由这位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来接任总统。那当时作为交换，委内瑞拉将向美国开放石油市场，减少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美国为什么选中？刚才说了，因为这俩没被美国起诉，底子相对干净，就是整个这一帮人里边就看着这俩还像是个人，而且西方呢和他们打过交道，能说得上话啊，所以说选中了这兄妹二人。结果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方案呢讨论了一下，结果马杜罗本人不同意，结果就马杜罗又搞了个第二版本，再让我干三年，三年以后我卸任，然后搞一个就是副总统，成立过渡政府啊，这个罗德里格斯他们兄妹二人接着干，马杜罗呢是搞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件事儿被谁给挡住了？被卢比奥给挡住了。卢比奥说不行，绝对不行啊，绝对不能有马杜罗，一定要干到你，一定要干掉你。所以说当时呢，川普就听了卢比奥的，马上指示格雷内尔停止谈判啊，你既然马杜罗不答应，这件事就停止了。 结果现在就一直停留在第一个版本，那个第二个版本被川普和卢比奥给否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否了以后，这就一直僵持对峙，就上演了后边这一幕幕。最后三个月后，三角洲特种部队到那儿把马杜罗从床上给拎走了。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方案彻底复活，罗德里格斯和卢比奥立刻就通了电话。现在最新的报道，两个人随时保持着联系，随时交换意见。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现在讲呢，就川普手下这俩人，卢比奥这边呢是强硬派，最后三角洲特种部队抓捕了马杜罗，而那边那位格雷内尔中情局的这个代理人，为马杜罗下台的第二天就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和对方的利益集团就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勾兑。所以说这件事呢已经酝酿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件事呢就可以知道，你要马杜罗，你要石油，这两条我们都给你，然后呢我们的利益集团我们能继续吃香喝辣，我们继续执政，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多家媒体现在把这个路子给大家说清楚了，也就是说整个评价的话，我看有媒体对做了这么一个评论，也就是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出卖。当美国来抓马杜罗的时候，大家都不管，也可能中国那雷达并不是真的不管用啊，也可能真的管点用，但大家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全都不管，只取拿走，然后大家都心知肚明，最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等于委内瑞拉的实权派军方加上罗德里格斯兄妹二人啊，这几个家族把马杜罗打包卖给川普，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换取了他们自身集团的安全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而马杜罗摘到了川普摘到了马杜罗的这个桃子，那一下露脸了，加上也得到了礼子，我也拿到了石油，非常体面的鸣金收兵。不然的话，就跟我们在年底之前讲的，你一下陈兵那么半天啊，做张做事鼓捣了这么长时间，花那么多钱，你怎么收场啊？所以说无论如何他得干啊。到现在和两边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交易，那边把这哥们儿给卖了，哎，我得到了他，我还得到了石油，你们该干嘛干嘛，这个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默契啊。这个呢，当然这是几家之言，两三家媒体，这里边有德国图片，有华盛顿邮报，有 Politico 这几家媒体的报道。你说这东西是他的全部吗？我们谁能知道啊？我们只能看人家把这几个新闻节点最后有这么一套故事，我听着是比较可信的啊。这只是推荐给大家啊，这不能作为结论。那说说委内瑞拉内部，昨天晚上很奇怪，在首都加拉加斯，在总统府附近，突然枪声四起，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防空炮火进行了对空射击，另外呢，那个装甲步兵战车也立刻出现了在周围的街道上，而且呢，支持马杜罗的那些民兵组织立刻在首都各地进行了布置，骑着摩托车呀什么的立刻进行巡逻，很多居民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又来了，川普又回来了，又把这女的给抓走啊，大家呢都认为这枪声是不断的，发生了什么呢？黑灯瞎火的，这外人是无从得知，在那儿的记者大概也搞不清状况了。最后委内瑞拉政府信息部有这么一个发言人讲啊，一面之词，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澄清一下，说在加拉加斯市中心发生的事件是因为有一些无人机未经许可飞越总统府上空，警方鸣枪示警，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全国一片平静。那他说的是真实的吗？那咱们也你也没法否，那你说发生什么了？那只能脑补，有很多猜测，说明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啊，这个大鬼儿没了，剩下一帮小鬼儿，这之间谁也不服谁，是不是中间啊也有分赃不均，凭什么你当临时总统啊？啊，这也可能有这方面的争拗了啊，所以说不知道啊，这个呢咱们再拭目以待。 福克斯新闻也做了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获之后，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那项紧急状态法令要求警方立刻展开全国范围的搜捕活动，逮捕所有参与或支持美国发动武装攻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主要城市的街头没有人举着小旗儿啊啊，美国万岁，川普万岁啊，这个打倒独裁者，我们自由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现在呢都是骑着摩托车，那帮民兵也罢，包括维稳力量啊，瞪着眼睛都在抓人。那委内瑞拉咱们有观众朋友啊，很幸运了啊，在这儿也向这位朋友先表示感谢。昨天呢，因为我呢看到了在那儿的一位记者表达了当地民众的一个质疑，就是说，那你这罗德里格斯上来副总统接总统，你还有四年任期呢，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四年任期之内就没有选举了？那大伙儿这心都死了，那四年漫漫长夜，那怎么熬啊？那不和马杜罗时候一样吗？后来呢，这有确实有专家啊，在那儿呢把里边的情况啊给我做了一个说法，咱们听听这是怎么说的啊，听听他的观点。说现在呢，罗德里格斯担任总统，他是利用的援引的宪法第234条，当的是临时总统。根据宪法第234条，他可以先执掌行政权力90天。然后可以再选择延长一次，也就是再给90天，也就这就给了国民议会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来决定马杜罗是否永久无法履行职责。因为现在是个突然现象，弄不好明天马杜罗又回来了呢，所以说这个啊，现在就先有90天，然后再有90天，到那儿就死心了，一看马杜罗永远都回不来了，然后他们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马杜罗回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宪法规定必须在30天内举行公开透明的总统选举，也就是这位总统最长干180天，180天确认马杜罗没戏了，那你也不能继续延续，你就要在30天内组织全国大选，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很多朋友讲，那有戏呀、啊，那你再选呗。那马查多、冈萨雷斯他们那帮反对派，那你上次是70%的投票率啊，那他们赢了那么多票，那就拿回来了。怎么就那么天真呢、啊？谁来组织选举啊？是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来组织选举。2018年委内瑞拉选举的时候，当时瓜伊多他们就拿到了60%多的选票，那时候是有拉美国家的人到那儿去监票的，甚至美国什么的可能都派了代表到现场，人权组织大家都现场观察的，认为投票还是可以的。最后的点票过程被人劫持了，最后马杜罗一说一看输了，哎，大家都认为赢了，各种出口民调都认为赢了，最后公布计票结果，你输了，那美国就都不干嘛，最后都承认瓜伊多，不承认马杜罗，那人家也干了，就劫持了。2024年这次冈萨雷斯他们赢了 73% 的选票，到最后停止计票，等恢复计票以后，马杜罗以 51% 点几的票数赢得了这次选举，然后迅速，你不有争议吗，迅速把选举结果交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全是马杜罗的人，那儿立刻就确认完，又劫持了。也就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举行组织的选举之下，你是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也就是180天之后再给30天组织选举，就如果现有的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不进去啊，大家就是完全现状的话，你永无赢日，你永远也赢不了。我就告诉你吧，之前人家已经干两回了，太容易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尽管啊，昨天说的那个好像担心有点过分，现在这是真正的情况，也没希望，大家不要寄予什么希望啊。然后《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格雷内尔啊，他给川普递的这个中情局的秘密情报，人家把报告都拿到了啊。 啊，快速说说，如果马查多上台执政，他将难以有效的治理国家。整个的评估支持了卢比奥的论点，卢比奥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支持马查多和反对派会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啊，就会导致美国需要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他，免受贩毒集团啊、军人政府啊，包括那些控制着大片领土的政府残余势力的侵害。我还得保护他，最后我们去当保镖当警察去，美国人是不干的。这是一方面啊，这是对形势的评估。而且川普团队，不光川普本人，对马查多本人也表示不满。这个报告里讲，特使呢格雷内尔他不到了委内瑞拉首都吗，然后他就找到了马查多，联系上了，说你来一趟咱们见个面。马查多说那是龙潭虎穴啊，那是首都，我不去。他说我可以以美国的名义做出安全保障，绝不会出事儿。做了好几次工作，马查多就不去，让格雷内尔感到非常的恼火。然后说呢，你们反对派老说马杜罗抓了多少政治犯哈，你们要求释放政治犯。他说现在马杜罗已经答应我了释放，你们给我一个名单，我交给马杜罗把这些人放了。结果马查多也一直没有给格雷内尔政治犯的名单。然后呢，你又不来，名单你又不给，然后那我就问问，如果你们掌权以后有什么计划安排呢？马查多到最后也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方案。他说那你因为你也不能通吃嘛，那你和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咱们谈谈怎么样，咱们三方一块坐一块谈谈啊，看看未来怎么衔接，咱们怎么搞个大团结，对吧？结果呢，是马查多断然拒绝和马杜罗政权中的任何人进行谈判，拒绝接触，要么我们就全吃，那帮人彻底滚蛋啊，否则的话不谈。结果他这个强硬立场呢，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害怕，说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控制不了局面了。最后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往啊，他就把整个的这过程写成报告给了川普。最后，马查多这种不妥协的原则，使他最终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啊，这是整个背后的一些过往，这也推荐给大家了啊。那说到美方有什么动静呢？美国正在考虑没收委内瑞拉的秘密加密货币。CNBC 的报道，马杜罗他们有多少加密货币啊？就比特币有60万枚。60万枚什么概念？现在怎么也得9000多，小一万吧。将近6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好家伙，这是通过出售石油、黄金啊等等这么多年啊，为了规避制裁吗？比特币你怎么制裁啊？对吧？他们在全世界他们都可以来回窜，对吧？你抓不到他，他们专门把钱存成了比特币。美国大概是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给冻结，因为他们前一阵抓泰国那个太子集团那个陈志的时候，把他的比特币不也给抓了吗？后来不是说去中心化，你没有中心，你哪儿抓的呀？你要能抓到比特币，那比特币变得也就没价值，也就不安全了嘛。哎，美国他就有办法，抓到60万枚比特币的话，那比特币可能会涨，因为一旦被他们控制住的话，等于市场上突然有3%的比特币突然消失了，啊，会降低比特币的流动性，市场上突然没这么多了，它有可能会上涨啊。大家投资这个的，您稍微留意一下。CNBC 的这个新闻，您查一下他那个新闻网站啊，看看他这个新闻的原稿，可能啊，这是一个小投资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荐给大家啊。说到中国方面的外交部对美国打击委内瑞拉的反应，他做出了一个回应，强调呢，中国在那儿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将通过国际法和国内法来保护，而不是诉诸武力。说如果委内瑞拉未来的政府拒绝执行马杜罗时代签下的合同，中国将提起国际诉讼来维护我们的权益。中国认为不管你的领导层如何更迭，主权合同必须得到履行。他为什么说这个呀？因为呢，这也是敲打现在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这不答应川普了吗？三条啊， 让俄罗斯中国给我出去，降低和他们的合作。那这边说了，咱都签着个主权合同啊，我这将近1000亿呢，对不对？您啊，你就不算数了，那还行了。那咱们这事儿得说的说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纽约时报呢给他算了一笔大账，我不知道准不准啊，也推荐给大家。说中国自2000年以来对委内瑞拉的债贷款总额，不是我们知道的620亿啊，是1060亿美元。后来一直是石油还贷款，现在还有多少？这个数是我之前得到的那个数，现在还剩下100亿美元没还，还有这么多的贷款没还。原来我说这数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数字了。说中国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停发新的贷款了，最后给的就是在釜山习近平见了马杜罗啊，然后当时答应了一个60亿的投资，那60亿美金，最后呢，那个有很多的条件，可能到现在也没有落地。你正好出事了，他正好也没发啊。而且对委内瑞拉呢，对他的石油的依赖程度，实际上中国早就避险，已经开始大幅降低了。说川普呢要重振委内瑞拉的石油，可能还帮助中国能够快速的收回欠款，因为你欠我这么多钱，你得还啊。啊，你当你国家有钱了，出口你取消制裁，大量出口有钱了，你赶紧还我呀！所以说这个是有了，经济损失可能还能说一说，但是整个的势力范围恐怕要在西半球被连根拔，这一点对中国对俄罗斯来讲，他们的战略上这个肯定是出了大问题了啊！这个肯定是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都要化为灰烬了。啊，这个你看川普他们的决心，这一点是没跑了啊，大概是这样。整个的委内瑞拉今天最新的一个进展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汇报到这儿。下边说说格陵兰这件事，川普不是说俩月以后再折腾吗？结果经济学人呢是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他拿到的这个报告呢还非常的有可信性，他从政府里掏出一份东西了，说川普政府正在起草的一份计划和格陵兰当局直接达成协议的这么一个计划。说整个的方案呢要搞一个，那你和格陵兰未来要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自由联合协议，连名都有了，要和格陵兰当局，格陵兰大概50000多人吧，他自己有一个自治政府，哎，咱们俩签一个自由联合协议，你是主动的啊，咱俩一块合并了，然后未来呢，美国将提供资金支持，大幅改善当地生活水平。啊，这个他们那儿生活水平啊，因为他可能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关，大家也不想过那种啊住大房子奢华的生活，人家就喜欢住那个小木屋里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啊，爱斯基摩人嘛，人家那种啊吃个小海豹了什么的等等，人家就爱干这个。哎，我可以大幅提高你的医疗各方面的生活，那各方面，那你就让渡，把你的国防事务交给美国来负责，同时保留你们内部的自治权，这是他的一个情况。这情况是什么呢？等于格陵兰原来和丹麦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你名义上是归丹麦，然后你有一个高度自治，然后平时生活啊、医疗啊、食品补贴都是由丹麦来给，然后安全这方面丹麦来负责，下边我取代丹麦我来。那很多人在下边留言也说，你在那儿有军事基地啊，二战之后你有4个军事基地，老多人了，最后你自己都撤了，现在就剩一个基地了，就剩150个兵了。那你要认为那四个基地你都可以恢复的，你在那派几万兵没人管你啊，那你干嘛非要把人家加入你啊？所以说这，那你还要保留人家的内部自治权，那你这折腾啥呢？当然他这个呢就是取代丹麦，我来当你的宗主国，是这么个意思了。说之前呢，这个美国是做过这个啊，说和帕劳、马绍尔群岛啊等等的和那个密克尔罗尼西亚也都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最早和夏威夷也是这样的，后来夏威夷人家自己公投了，我们愿意变成美国的一个直接国土，那是另外的事儿了 啊，那是其实原来也是类似这么一种啊松散的这么一种状态。那要达成这么一个目标啊，大家知道啊，不是那什么直接就占领，或者哎你自愿的联合，我直接找格陵兰谈，咱们自愿联合，你把丹麦甩了，我来扮演以前丹麦的那个角色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你还高度自治啊，我不会大量移民呐、啊，跑你那儿挖矿去什么的，我不会啊，我只是把你的国防安全由我来亲自把控，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呢，那你怎么做呢？经济学人讲，他主要通过两个策略，一个是呢要挑动格陵兰和丹麦之间的分歧。那什么情况？路径就是格陵兰先闹独立。那现在你比如说你在人家丹麦的宪法里呢，你去找人家这不合适吧，你先闹独立，独立了以后哎你就再来找我，你再来加入我，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啊。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呢？不理丹麦，直接到格陵兰去煽动民众啊，这个拉拢这些政客，直接做格陵兰的工作。这个呢就是整个现在的路线图目的和两个目前的手段啊，现在就是经济学人啊这个大致的这么一篇报道了，很有意思啊。那现在美国呢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混乱的表态，要不我老说草台啊，很多人还不爱听，老跟我斗嘴，您听不听这个是不是草台啊。说到格陵兰问题呢，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先讲，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获得格陵兰岛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对威慑我们在北极地区的对手至关重要。说总统和团队正在讨论一系列方案来实现这个重要的外交目标。当然，动用美国军队始终是三军统帅可以采取的主要选项之一。这是白宫发言人说的。然后再听那个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史蒂芬·米勒直接在媒体上讲，直接放话，他说格陵兰只有3万人口啊，这傻子也不识数了，人那是5万多人啊，他认为只有3万人口。真正的问题是，丹麦凭什么声称对格陵兰拥有主权？他们的领土主张的依据是什么？又凭什么把格陵兰当作丹麦的殖民地呢？这问题很好回答啊，你就找丹麦历史，你自己你花10分钟读一下不就完了吗？你问谁呢？他说美国才是北约的主导力量，要想确保北极地区的安全，保护和捍卫北约和他的利益，那显然格陵兰应该属于美国。哦，因为美国是北约的主导力量，所以它就属于美国，这是就是你的逻辑关系吗？那北约覆盖的地儿太大了，那法罗群岛你要不要啊？对吧？那剩下的地儿多了去了，那你要不要？冰岛你要不要啊？所以说，好家伙，这帝国主义嘴脸啊，那小瘦子那个状态，有点当年戈贝尔的那个状态啊，那个劲儿啊，有点意思。这是这俩啊，在白宫的这俩在那放话。那整个这团队里有讲理的没有啊？《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个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卢比奥呢在周一和国会的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个闭门的简报会，大家都毛了，你们要干嘛呀，把卢比奥给叫去了。结果卢比奥呢在那儿淡化了川普和白宫就格陵兰问题日益强硬的言论，他告诉议员们说，最近啊川普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不意味着我们要即将入侵，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从丹麦手里买这个岛。那俩就急了，甚至都提到美国军队，但这儿说了我们就买，人丹麦说了不卖呀，那你干嘛呀？然后呢，这是这边，那这边的反应呢，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领导人他们搞了个联合声明回应啊，格陵兰岛属于他的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人，也只有丹麦和格陵兰才能决定丹麦和格陵兰自己的事宜。人家来了这么一段啊，这很有意思啊。那格陵兰自己人家也有个自治的总理啊，人家也讲啊，我们的国家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吞并和占领的啊，看到这么多总统总理一块替我们发声啊，说这没毛病 啊，说那个什么啊，这他说了那番话了，我们绝不会受到欺凌啊，我们绝不接受啊，我这是我们的国家，这绝对不能让你们随便来。这是大家的这么一种表态了。那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川普拿得到吗？那现在看，那你要让欧盟同意，人家肯定是不同意；你要让北约其他国家同意，人家肯定也是不同意，对吧？那现在格陵兰人，人家自己的总理，人家也表态了，人家也不同意。那现在看，就除了硬抢啊，就像白宫那发言人啊，那小丫头铁嘴钢牙说的话，那别人都不同意怎么办？那大概只有硬抢了。那硬抢行吗？不行，因为在美国国内那是个有王法的地方，不是说你们白宫这几个大嘴，但是说啥就是啥。你去怎么抢？你得派兵抢，出兵占领格陵兰，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你把你抢来了以后，你得加入美国呀，对吧？你加入美国也得国会批准啊，对吧？你这个你离不开国会。那下一个问题是，国会会得通过这样的授权吗？绝对不可能。去侵略自己的盟友，践踏国际法，践踏美国的自己的宪法，美国的共和党人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在美国国会你想都不要想，这是一场外交灾难，这是一场美国的巨大的形象的灾难。所以说这种事情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是不可能同意的。我就可以斩钉截铁的这么讲，没人像他们这几个啊疯疯癫癫的人这么想啊，这脑洞真敢开啊，现在什么话都敢说。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是不会同意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啊，这是美国自己你就做不到。第二呢，那现在他的策略就直接拉拢格陵兰，你不就五万多人吗？我一人给你10万美元行不行啊？那才多少钱啊，对吧？那才5亿多吗？再加一人100万美元，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拿55万多人乘个500万，您算才有多少钱？马斯克一人就掏了，可能吗？他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的第一个策略是要绕过丹麦，直接拉拢格陵兰来加入美国，这个现在是做不到的。第一个，那就得先独立啊！你不独，要不然的话，丹麦现在不同意，那你要自己干，就得先公投。实现独立可以，但是按照现有格陵兰和丹麦的他们的宪法法律上，这个程序是这样的，你可以公投独立，但没完成啊，第二步要丹麦批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丹麦批准的情况下，你就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然后你可以自行决定外交和未来的结盟啊，或者是加入什么的未来的意愿，也就是这个程度啊，公投丹麦批准，最后成为主权国家。丹麦会批准吗？丹麦只要不批准，这件事儿你永远都办不下来，整个这个法律程序你走不完，国际上不会认可，人家那儿宪法规定的很清楚。所以说现在啊，这事儿，这是丹麦啊。那格陵兰人自己愿意吗？前一阵有一个民调问你是不是愿意格陵兰脱离丹麦王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呢，回答是 85% 的人反对， 6% 的人赞成， 9% 的人不确定。那现实情况呢？现实情况也不行啊。可以这么讲，现在在格陵兰社会就这5万多人，但他有个议会，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政党，四个大党没有任何一个党支持，没有任何的执政联盟啊来支持这个，也现在也没有任何自发的搞什么政策文件宣导，有一个党派在张罗这件事儿，没有啊，没有这件事儿。格陵兰就是一个人家比较化外藩邦，人家喜欢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式啊，人家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非常珍惜。对丹麦来说，人家200-300年的关系了，那是父母式的国家。而美国在格陵兰那儿，很多人采访嘛， 是一个强势的陌生的大国，不喜欢美国人。所以说你找当地人，人家也不会去独立，就是独立了，丹麦也不会批准。也就是说，所有的你这个程序你全做不到，那你美国国内又不支持。到现在我们总结，你要愣干，美国国内绝对是反对，绝对不支持，丹麦政府不支持，格陵兰人不愿意，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到，你告诉我你们怎么做到，就你们这几个人捆在一块儿，连马斯克你们哥几个自己去，你不派美国兵去，你这事儿你拿得下来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现在这么听着就是个假议题。大家有人还在提爱泼斯坦的事儿吗？什么档案门，现在还有人提那事儿吗？现在那都被忘得九霄云后了，不断有这种噱头，这种新闻的假议题在这儿干，这件事儿他根本就干不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感觉到特别的担心和恐惧，你细细分析一下，他拿不下来，你说啥呢？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伊朗，咱们加快一点啊。伊朗第十天，从各种指标来看，第十天是伊朗的这一轮大起义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天，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白热化，现在可以说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政府已经大兵压境，进行了比较凶狠的镇压，但是没有火力全开啊，只是把兵摆在那儿啊，这个架势摆在那儿，杀了一部分人，用钢珠枪在打啊。结果呢，民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猛，这是昨天晚上的观察。现在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了德黑兰的各大城市的各大集市，他们那集叫什么呀？叫巴扎，咱们叫市场啊，叫什么自由市场，他那叫大巴扎。四个城市出现了巴扎罢市，大的那种啊市场罢市了。这些人可不得了，这些人原来在历次运动中他们是支持神棍政府的，结果这次呢他们变成了主力啊，这个对整个社会是有重创的。在德黑兰，这帮小商人们不但罢市，而且跟着那帮学生一块儿冲进了主要的街道，是很猛的啊。前一阵晚上看到的画面都是在夜里啊，人们出来在那儿跟警察对干，昨天又回到了白天，在政府的镇压之下，然后又给了7美元的小糖豆，给了一些政策，然后佩泽施基安出来一直跟大家说好听的啊，这也不成，昨天白天就干上了啊，就干上了。现在有多少人呢？我看看啊，现在全国的抗议范围已经扩散到了92座城市、285个地点，到现在至少36人死亡，包括5名未成年人，超过1200人被捕。昨天呢是差点产生一个质变，在靠近伊拉克那边呢有一个城市叫阿卜达南，小城市，一开始就是抗议，抗议完了以后最后就突然变了，这帮人冲进政府，警察站在楼上给这帮人投降了，欢迎啊，在大伙底下一块欢呼，他们把这城市给占了。这城市有多少人呢？啊，8万来人啊，倒不大的一个城市了，但是这是冒头的，就是有民众终于接管了一个小城市，这个是可怕的，这个是可怕的。今天最新的我看到的结果可能又被政府给抢回来了啊，但是呢他们一度控制了一个小城市啊，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质变啊，是一个质变。现在政府呢用散弹枪发射钢珠弹，现在有很多的人重伤啊，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具体场面就不再给大家一一描述了，反正现在这么一个情况还是很猛，在政府的打压之下，软硬兼施之下，人们现在把斗争又转成了白天，非常的凶悍啊！波斯男儿还是真够豪横的啊，真够厉害的。所以说，说到中国，有些地方酒桌上那嘴撇着啊，如何怎样？平时打光着膀子，刻着刺青。啊，特别是中国某些北方地区啊，显得特流氓假仗义，特牛逼。 擦，真有事儿的时候您来来啊，都不敢动啊。你不是爷们儿吗？你关键时刻你比划一下，我也没看出来。你再看这帮人，好，这帮人真够凶的，真够豪横的。现在媒体的判断，我看 Political Axios 几家媒体都在追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恐怕要到一月底了。我想想这事儿我都毛得慌。你现在还不到一月十号呢，一月底还得再扛半个多月呢，才会起变化。那时候什么以色列、美国可能各方面会动手。为什么到现在还笃信以色列一定会动手？因为现在机会太好了。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啊，外部中俄现在都无力管这边的事儿啊，不能等乌克兰的事儿一旦搞定，普京腾出手来，那时候就弄不了了啊。这是而且呢，外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伊朗内部又大乱，军队现在都掉到大街上都干这事儿了，而且特别是摊上这么一个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竟然给开了绿灯了。作为以色列来讲，撂倒伊朗千载难逢啊，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所以说现在呢，我认为啊，作为以色列一定要抓紧。那现在赌盘是怎么说的呢？在一月底政府倒台的概率，现在开的盘是16%，现在还不是特别高，我认为比较中肯啊。大家不要认为一波流就能把这帮神棍政权带走，除非出现重大外部事件。那你说巴列维王子呢？巴列维王子在国内没人，都是一帮义勇军啊，都是有一帮志愿者，那个不行，军队里没他的人。为什么呢？那巴列维还看不出来啊，那是以色列的人，那是高度亲以的，那是以色列一直给他钱啊，这个给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代理人啊，那是亲以的。所以说跟这边呢在体制内啊，这帮人都不怎么敢沾他。你比如说哪天体制内的人我投奔巴列维王子了，你到那儿你也没好结果，因为这未来这帮人上来也没你。所以说这帮人的体制内部不会因为巴列维王子就如何怎样的啊，再加上那个人好像他的革命水平各方面，因为谁也没干过嘛，好像水平也一般啊，水平也一般。他讲出来的那些口号山呼海啸的那种，你像人家委内瑞拉那马查多都有这样的煽动力。说到这王子呢稍微差点啊，他的那个热情四溢往外冒按不住的那种火焰好像看不到啊，这个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说说到这再观察啊，现在呢看啊，伊朗民众这让人想着心里就毛啊，这种血战是很不容易的。以色列摩萨德用波斯语不断的发推文告诉大家，已经有数千名伊朗军官决定开小差了，说他们收到报告和迹象表明安全部队和巴斯基民兵已经厌倦了压迫政权，决定撤离啊，不再服役了，选择不将武器指向人民，他们一直给抗议民众加油打气了。然后呢，巴列维也讲，通过《华尔街日报》讲说，我已经开始介入领导整个的过程啊，这个呢要重建我们的国家，重申我才是伊朗真正领袖的角色。我认为这个还都不重要，关键决定性的，这是伊朗政府自己发的一个通知，说伊朗的生活成本冲击还会加剧。官员警告称，未来几周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20%到30%，其中鸡蛋、鸡肉、食用油受到的影响更大，可能会涨到超过50%。很多伊朗民众讲，实际情况比官员政府说的还要糟糕，他们的一些必需品的价格早就上涨了50%甚至更多。真正火上浇油的是这个，大家一看没日子过了，下不去了，这肯定完了。所以说只要这个持续，我认为人民的斗争就会持续下去啊，这个才是这背后的整个的大背景啊。所以说现在看着啊，这个确实是令人赞叹。当然你看这场面不怎么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你看那啊暴土扬尘的，再加上那帮人的行为确实也有点像暴民啊，也是有那么一个状态。但 那面对这种邪恶神棍政府，那你说该怎么着？用一个比较帅的、比较潇洒的一个啊，穿着长衫、围着大围脖、举着什么口号啊，一喊，然后一帮漂亮的女学生在后边跟着，你以为那种情形会、那种情景会出现吗？没有那样的事儿，干革命了，阿拉伯之春都是现在这样土哈哈的一帮人就这么干，这革命就是这样的。你到孟加拉那儿看看，尼泊尔看看，保加利亚看看，不都这个吗？一样的啊，这没办法。来吧，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话题。说这一周啊，可能呢要出现很多的重大事件。说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在最早就在这个周的周五就会对川普的关税是否合法做出最终裁决。而且就在这个周五，那个关键的12月非农就业数据啊也会出炉了。当然现在看情况可能不是特别好了。说这俩事儿要加在一块儿，在周五都发生的话，这有专家给提醒啊，这周五的美国股市、世界股市，那大家就留神吧，是要出事儿的啊。这俩事儿要叠加到一块儿，可能会完蛋。因为市场呢判断美国最高法院会裁决川普的对等关税违法败诉，然后川普呢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宣布更多的关税啊，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他们看到了最高法院的公告已经把周五列为意见公布日，说届时呢会在当天发布一批已经审理案件的最终裁决。那现在这个关税在不在你这次的宣布范围之内啊？最高法院还没有给路透社包括市场观察这几家媒体回应啊。所以说现在看呢一月份宣布，这是最高法院原来自己说的嘛。那现在这件事呢有可能到这个周的周五。川普呢在昨天发帖也是这么讲的。他讲的，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关税税收，但是那些假新闻们都拒绝报道此事，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试图来干预由最高法院做出的最终裁决。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裁决。关于关税，我们国家的经济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啊，比任何时候都受人尊重啊，都更加强大，怎么怎么着的，他心里也没底啊。昨天呢他又发帖来砸这件事儿啊，把它给砸实。那市场怎么看呢？我今天用 AI 扫了一下人们在民调里边对这次关税的大致判断，也就是有60%以上大家都认为川普会败诉。然后现在的赌盘，目前最新开的盘呢，周五裁决川普输掉关税政策的可能性，现在 Polymarket 是 77%，也就是近80%认为他会输。这跟我们大致以前的判断也差不太多。花几分钟说说对这件事的判断，那这件事会怎么样呢？最高法院大致会怎么判呢？无非就是三种结果嘛，一个是连根拔，彻底违法，给人退钱，这种可能性大吗？这算是一种可能了。第二种可能呢，川普全对啊，啥事儿没有，继续干，奋勇前进啊，我们美国再次伟大，那这是两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是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啊。有美国的两位朋友一直和我保持联络，我呢也学习了一些他们推荐给我的一些东西，在这儿呢我尽量简单的啊把我的学习结果也告诉大家啊。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我认为可能性就是全废或者是全同意，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不高了啊。其实在第二种情况反而是比较高的啊，说说我的看法。那现在是什么情况？首先呢，最高法院不是因为黑川啊，也不是为了给所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关税上画什么红线，它并不是管关税，而是你比如说你的232，就是国家安全那个调查，以这个来加关税可以，301调查这都可以啊，就是不公平贸易行为、倾销啊、补贴，你加关税这都可以。现在人们争议的是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你用这个紧急状态来 举着大板子给另外一个国家加关税，现在主要说的是这个。作为最高法院呢，说的是他的维护宪法，主要是国会的征税权和总统的行政裁量权，在这两点之间他们要划出界限来，他们要裁决的是这个啊。所以说呢，他并不是主要说关税的问题，而是川普可以收关税，但是你收关税的这个框架和界限现在要给你说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你这个对等关税出现了用国家安全无限期的加征关税，你也没有清晰的标准。加拿大老福特就因为做一广告，你给整个加拿大加 25% 的关税，这什么情况？你什么标准啊？没有清晰标准，也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要国会的再确认，等于在宪法上，等于行政权在事实上接管了整个的征税权，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征税权在国会，这是美国宪法的规定啊。所以说呢，这个等于征税权是美国宪法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关键的国会的权利之一，没有你啊，没有总统，这个事儿是一定要说清楚的。所以说现在呢，对232对301这些东西啊，高院是不会碰的，认为这都可以。川普、拜登再来川普，大家都在频繁的使用这个工具箱，现在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是紧急状态这件事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行为，现在是无限扩大行政关税权的问题。最高法院判决主要围绕着这一部分。那这一次会怎么判决呢？啊，这个专家们大致的这么一个说法了，也就是说呢，不会一刀切把川普的关税权剥夺，那个是不会的了。你比如说以232和301调查为主的这些关税全部都会保留，这里边包括什么？川普第一任期对华关税他用的是什么？全是301调查。因为你中国你有补贴吗？你有退税吗？对吧？你有那个，他那个也不少呢，第一阶段给中国加了将近 20% 的关税呢，那个全保留，那个不会被推翻啊，那个都合法，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可以。因为他川普都走过程序嘛，当时莱特希泽他们都开了公听会，都开了听证会，然后上去那都对啊，您程序各方面都合法。现在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举着大板子的对国家征收的这个对等关税，它是依照紧急状态法啊来实行的这个关税，这个关税明显看你是不合法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件事呢，在无论是民调、市场、华尔街加上赌盘，大家都认为呢这件事儿你实在是说不过去嘛，对吧？你这个你怎么打呀这官司？那最高法院愣说这事儿可以，这实在说不过去啊，这没理可讲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咱们就认为啊，这部分的关税，你比如说现在那美国马上面临着叫退关税，现在这6000亿，川普说的啊，有没有那么多？我认为也没那么多了啊，就是4-5千亿吧，那大概这么多钱里边，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301和232，都是那部分钢铝。对吧？电动车啊，那都是那些关税，那个都没毛病。川普给加拿大什么对汽车零件各方面征收的关税，那个都不会退的，那都合法。关键就是说的，你给人家欧盟加了15%，给英国加了10%，给日本加15%等等，就这个关税你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呢，说到这儿，那就说到美国会退钱嘛。如果裁定这一部分违宪的话，那最高法院那后边就是一个问题，这怎么处置啊？所以说这个呢，几位专家是产生了争议的，是产生了争议的。为什么呢？说这个他们不会裁决要求退赔呢？因为这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个灾难，因为数千亿美元已经入库，必须要返还，那将会面临着海量的企业的集体诉讼，美国的财政会被直接击穿，美国的海关会陷入到一种行政的瘫痪， 所以说最高法院呢最后会判这件事儿，这事儿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会回避最终的这种惨烈的结果。那说了，你这美国最高法院不讲理啊，你既然说那个不对，那你就应该给人退钱啊。美国的一位律师朋友讲说，大康你一定要注意，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法院，不是世界法院。作为世界上的那种不公平的事儿，美国最高法院他是不管这个的，他是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所以说呢，他还是要考虑，你比如说这件事儿确实办错了，哪个情况能够让美国的损失最小，还能够把这件事儿呢到此为止，把它给踩住刹车，不要让它再继续发生了，以后的美国总统也不能照着那么干了，你以后就301-232，另外还有几个钥匙了，你就按着那个来，这事儿不能再干了，就仅此而已。把这种紧急征税权交还给国会，那已经征了的税呢，如果正在打官司的，那不是有的人到贸易法院打官司才有了最后一级一级的吗？那个你给人家退，如果到时候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打官司没有起诉的，这事儿应该就算了。所以说那最后的最高法院的判断呢，我学习的结果啊不一定对啊，这是我粗浅的一个理解。那就是说首先对等关税肯定是不合法了啊，这个肯定最高法院要对这件事儿有明确的界限，以后再收这个你得有明确终止的条件，对吧，你得把这个明确的标准，什么叫那个紧急状态，人家怎么惹你了，你为啥跟人收，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不能以川普的一个贴文，以你一时的心里的不痛快你就给人家，那没道理啊。时间各方面的条件要把这件事儿的边框弄得非常的严密，那以前没做到，因为以前没说清，就以这个理由，因为以前没有把这件事儿说得特别明确，那就以这个理由呢，以前的就这样了，以后不许了，那以后不许了，那川普搞的那么多对等关税就都无效了。你比如你跟人家签了一15%，现在美国并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签那个对等关税的协议，现在都是框架，都是说几个大条原则，按照这个就走着呢。但是因为你协议条约必须得走美国参议院嘛，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这样像自贸协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新的条约进参议院，这个都没有，那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以前收的呢也就收了，也就个别零星的谁打着官司的那个退，剩下就不退了，以后不许了，以后不能这么干了。这就是专家给我的这些资料，我费了半天劲我把它读完的啊。如果这周五要是大概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不会全否也不会全拔，但是呢有可能出现这么一种加生饭这么一种状态啊，不会让很多人感到很痛快，也不会让很多人感到啊很高兴看川普的笑话，一半一半出现，处在一种比较折中的这么一种做法啊。所以说那未来的对等关税那事儿就不行了，对吧，那在司法上各方面你就肯定不行了。所以说呢，那对川普未来的执政，就是判这部分输，至少不退赔或者怎么样，那对川普未来也很难。因为你美丽大法案应出那么多减税，你从哪儿来啊？2025年稀里糊涂收了几千亿，2026年可就收不着了，只有301和232了。这次新加的这么多关税，可能就不能再实行了。那这么大窟窿怎么办啊？对吧，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说未来他怎么自圆其说，特别是对他形象各方面，他的政治的一些理念上的一些打击，对他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我说了不算啊。最后呢咱们看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有那么快吗？这周五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会不会推拖到一月底，这事儿大概就在一月底之前了。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日本已经能够完全靠日本制造零件制造无人机了，日本也可以拉个清单，从光刻胶、高铁零件开始，看谁先受不了。中国有很多轴承和制作 轴承的设备也靠日本，日本也可以制裁。当然刚才讲了这三大招啊，但是我一般认为呢，日本是不会说，那不就枪火就又怼起来了吗？对吧？那就无限延伸，因为日本毕竟在很多的民用商品上对中国还是有点小依赖的，因为还是毕竟物美价廉嘛，谁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无限的把它扩大。哎，你在这跟我明着干，我在这悄悄的拧龙头啊，咱们把它拧紧，就看你怎么办了。所以说，是吧？就这么个情况。老司机说，大康在韩国问题上没必要过度的情绪化，在大国博弈中，小国最怕的不是得罪一方，而是失去所有的选择权。李在明释放的是一个战略信号，韩国愿意在与美国合作，但不接受对华全面对立的自动绑定，希望保留外交弹性，这种姿态在外交圈里呢并不激进，反而是一种理性。分时候啊，我认为是分时候。但现在美国尽管川普嘴上跟抹了蜜一样，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跟中国如何怎样，但是背后的刀光剑影我们是看得到的。只不过现在呢，他被稀土啊、大豆啊这些东西拿着，现在他有点憋屈啊，他有点没法说。但是你看到日本啊，包括菲律宾等等最近的这些态度，这个阵营战队逼迫大家必须明确表态，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在这个历史阶段再演这出，我认为是挑错了时候。你要说文在寅那时候，那时候都糊里糊涂嘛，那时候美国谁呀？那时候奥巴马的吧，对吧？那时候还都好，那时候中国也没有这么过分，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这场乌克兰战争，大家的阵营呢要求还不是那么高。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干这个，那你就往真，特别是你在那儿跟人家自拍完了，转天中国发160多页几千项对日本的制裁，什么情况？那你是不是跟那儿都说好了？这确实惹人联想了。墨尔本老农说，李在明做的其实是很聪明，虽然我们的立场看，站在我们的立场看观感不好，经济上和中国过度对立，既丧失现实利益，又削弱对美筹码。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政权都会在中美之间找合适的位置，这是最难的部分，也是最体现政治智慧的部分。这里边呢，在中国这边他得分了，那现在就看着在这边阵营大家对韩国怎么看啊？这个呢才是最终评价他这个跷跷板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平衡的效果。如果这边不满意，那他这个跷跷板也就白踩了啊。这是恩货恩猴说，中国制裁日本军民两用的决定和日本华裔参议员石平访台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了。昨天呢，石平先生到了松山机场，在机场发表了一个反中的讲话。昨晚呢，中国就发布了禁令，日本期货指数暴跌。今早开盘，我看一眼啊，到现在怎么样？到现在跌了330点，还行了，因为前一天涨太多了，现在它已经52000多了，有所调整，应该这个还没有特别大的冲击了。有几个有名的军工，三菱重工、川崎啊，这几个开盘大幅度下跌，之后呢也一路上涨，已经超过昨天的收盘价了。应该说内部可能他们有通气儿，大家一听这肯定对三菱、川崎这肯定有影响啊，肯定后边有人给散消息啊，提前囤的够啊，这不用着急，没问题，慢慢市场又有信心了。但是我认为呢，石平先生，我首先呢，我是很敬重这个人的，但你要说是因为他最后导致了这次的火力全开，上演了一次大升级，你就看他整个这个资料的准备是通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的，所以说这件事应该是好几天以前了，啊，应该是好几天以前了。好吃的说，最高院不会对是否把关税退回做出决议，我也同意了，只是针对政府是否合法，退不退赔是由商家和政府打官司是另一回事，谁主张谁举证，商家是否状告政府赢得官司，那是 能不能拿回退税的唯一条件，这个我也同意啊。所以说最高院呢不会在这件事儿上啊做出他们的态度的，他只是呢要把你对等关税现在这个你都变成了一种随意的行政权为所欲为的征税，你没有这个权利啊，这个权利属于国会。我认为这次呢高院会把这个进行重复到这个地方，只要把话说到这儿，川普就败诉了啊。所以说未来的那个对等关税那部分就没有了啊，这那怎么收场那就是您说的了，那后边那谁呀、沃尔玛什么的一家一家跟他打官司呗，那反正就开战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